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七，治愈事工之二，宽恕及治愈。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遂归光荣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马窦圣使编写这一个治愈神迹单元时，应用了马尔谷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的传承，即自古相信疾病和罪恶有相关性。新约其他文本曾记述，耶稣清楚地表明，疾病或伤残并不是因任何个人的罪恶造成的后果。广义地说，罪恶被认为是死亡，它束缚着世人，只有天主才能将人从死亡中释放出来。因此，当耶稣赦免瘫子的罪时，一些经师指控耶稣说了亵渎的话。虽然马窦圣使在烧钱部分对经师有了肯定的描述，但马窦福音的其他部分大都将经师描述成耶稣的敌对者。亵渎通常是指忘乎天主的名号，但这里是指耶稣将属于天主的权柄归于自己。当大司祭审讯耶稣时，这一指控再次被提出来。耶稣不仅宣告自己拥有属于天主的赦罪权柄，而且还显示了自己拥有另一项属于天主的能力，也就是能洞察肺腑和人心。这个情节肯定了耶稣具有另一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恶化了耶稣和敌对者之间的冲突。另外，这故事也引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即有信仰团体所扮演的角色，它会带给某些人益处。耶稣看见瘫子的朋友们的信心，因而决意要治愈瘫子。最后，耶稣完全治愈了瘫子，不只治愈了瘫子身体上的疾病，还赦免了他灵魂上的罪恶，让瘫子起来回家去，开始崭新的生活。在此，群众的反应与山中圣训结束时群众的反应完全一样。马窦的召叫，耶稣从那里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官那里坐着，名叫马窦，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耶稣听见了，就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烧钱在一连串治愈神迹的中间，马窦圣使突然穿插了一段耶稣开始对外邦人宣讲的描述。现在马窦又插入另一段耶稣向受社会排斥的一位犹太税吏召教的叙述。这一段叙述，马窦也采用了马尔谷福音的传承。在马尔谷福音中，税吏的名字是类位，马窦福音则将其改名为马窦，这就指出了本福音书背后的权威人物，十二宗徒之一的税吏马窦。 税吏马窦面对耶稣召教的反应，与首批被召教的门徒一样，立即的、完全而彻底的、没有丝毫犹豫的舍下一切，跟随了耶稣。这一段余下的述解，主要是在记述耶稣与许多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物密切交往。税吏受到遵守法律的犹太人排斥的原因有很多，他们被视为是与罗马帝国的合作者，而且税吏的工作使他们不断地要与外邦人打交道。此外，因为他们试图征收超过规定的税额，所以他们还享有不诚实的名声。罪人是指不懂法律的外邦人和那些没有遵守法律规则的犹太人，他们或是有不道德的行为，或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因此，与他们一起吃饭显然是冒犯了法利赛人法律规则的举动，因为共同进餐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另外，与耶稣一起吃饭还预示与耶稣在末世享有天国的宴席的含义。与耶稣一起进食不仅是社交性的往来，而且还能得到治愈和宽恕。马窦圣使在此引用了欧塞亚先知书的句子，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反映出马窦的团体和其他纯粹严守法律的犹太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马窦圣使用这个故事认可了所有地位低微的人参与耶稣追随者的团体，所以饥渴慕义的人都可成为门徒，那些自认为是义人的反而难以接受召教。新与旧。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铺上的必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不然皮囊一破裂，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得保全。初期基督徒受到争议的举动，不仅只有与社会排斥的人一同用餐的问题，他们需要做出解释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耶稣不进食，而基督徒却继续这进食的宗教习俗。犹太人仅在赎罪节那天按法律规定必须进食，但他们也在伴随下列时机同时进食：祈祷时、忏悔时、哀悼时，以及接受天主启示时。第二世纪初写成的《十二宗徒训悔录》记载了法利赛人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进食，因此基督徒采取在星期三和星期五进食，当新郎与客人在一起时不适宜进食。日子将要来到是常常用来引入一个灾祸性的神论的词句，在此是在暗示耶稣的死亡。这句话回应了以赛亚先知书所说，上主受苦，仆人将被除掉。门徒在耶稣死后进食是应当的，新布和新酒的比喻象征耶稣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以往的习俗并没有要废弃。马窦圣使保存了马尔谷福音的传承，即新旧不能相容的主题，但马窦增加了两样就都得保全这一句。坚强的信心。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前来叩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会活。耶稣起来跟他去了，他的门徒也跟了去。看，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摸了她的衣服穗顶，因为她心里想， 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女儿，你放心，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和乱闪闪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嘲笑他，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过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现在马窦圣史记述耶稣行动中的第三串治愈神迹，以治愈一位患了12年血流病的妇人，复活一个已经死了的12岁女孩。这两个神迹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作为开始，马窦圣史省略了许多马尔谷福音里描述的细节，并增加了对情节的一些刻画，以加强犹太习俗的气氛。女孩临死时的吹笛手，耶稣外衣上的穗头，耶稣治愈的德能和祈求人的信心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那位首长不顾女儿已死的事实，仍然跪拜于耶稣前。这位妇人虽然患了血漏病12年，她仍然充满着坚定的信心。耶稣像厄利亚先知和厄里叟先知一样，具有使死人复活的德能，他的这一切行动也预示了自己日后的复活。在预示耶稣的受难和死亡方面，耶稣和这两位妇女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耶稣也和患血漏病的妇人一样，需要受苦、流血，不抱怨，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大无畏的行动拯救世人。这女孩因为是首长的孩子，所以她死亡之时，被难以控制的人群包围着。他们嘲笑耶稣，因为耶稣说女孩没有死。这就如同耶稣天主子因相信天主能使死者复活，而被路过的群众、司祭长、经师、长老们以及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人嘲笑辱骂，如同耶稣使女孩复活的消息被传遍各地，加里利亚妇人们也将耶稣复活的消息传播开来。信德的功效，耶稣从那里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他一来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主。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便开了。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们出去，就在那整个地区把它传扬开了。马窦圣史把这一组震撼人心的治愈神迹带到巅峰，因为他描写耶稣治愈事工时，都是使用加倍的两个附魔人，两个瞎子，并在本文中向寻找治愈的人以及群众提出了耶稣的问题，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门徒在宣讲事工中，在能够行使这德能前，需要对此做出非常肯定的回答。那瞎子用了马窦圣史所喜爱的墨西亚名号达卫之子来称呼耶稣。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警告是来自马尔谷福音的传承。在马窦福音里，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警告并没有像马尔谷福音那样真正起到作用。治愈和冲突，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马窦圣史提出的最后一个简短的治愈神迹，反映出古时人们相信伤残和疾病是由于附魔而造成的。马窦圣史把重心放在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宣讲事工上，对耶稣的不同反应，这个主题不断地在加剧。 群众继续对耶稣做出的善意的反应，直至他受难之前，而法利赛人却扮演了主要敌对者的角色。怜悯牧羊人，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过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马窦圣使用耶稣成功的宣讲事工、教导和治愈作为这个部分的总结，耶稣宣讲事工的焦点继续集中于他的人民。这是马窦圣使极少数没有提及犹太人会堂中辩论的一次。圣使强调了耶稣对他的人民深切的怜悯，用牧羊人的图像作为宗教上的领袖。这样的描写对天主来说是极为熟悉的笔法，对宗教领袖来说也是。这样的笔法在本福音中还会出现两次，经文中的比喻急剧地转移到对农园之描写，以收割庄稼工人的比喻引导出接下来的派遣宗徒外出从事宣讲事工的言论。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